跟大家一起，我们来思想一下神的话语。我在前几天我们家里面呢，要整理地下室。整理地下室的时候，我就开始把家里面那些以前所有堆的东西都一个一个拿出来整理，看看这个要还是那个不要的。结果在整理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小孩子以前玩的玩具，叫做 Monopoly， 中文好像叫做大富翁嘛。有没有人玩过？有啊，很多人都玩过啊。我小的时候也很喜欢玩这个东西。那玩过的人可能知道怎么玩啊，这个 Monopoly， 你是每一个人是他要丢这个骰子，然后决定你要走几步。那这个游戏其实它有三个过程啊，三个阶段的过程。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走到什么地方呢，尽量去买地啊，尽量去买地，买这个地呢，然后呢，希望能够自己存足够的钱，然后呢，看到那个好的地段的时候，就把它买下来，最好能够买到足够的地段。那当这些地段这个第一个阶段结束了，你已经买到足够的地段的时候呢，第二个阶段就开始尽量要走到你自己的地上面去，然后希望你有足够的钱，要干嘛？盖房子，对不对？盖得越多越好，然后呢，最好盖到最后还可以盖旅馆，啊，盖到很多很多的房产，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你就开始走呢，就尽量，因为别人也会盖，对不对？你会盖，别人也会盖，就尽量呢，不要走到别人的盖的那个房子上面，别人盖的旅馆，然后尽量呢，就盼望呢，别人能够走到你的所盖的那个房子，你所盖的那个房地产上面，然后呢，别人就要一直交钱给你，你就一直赚钱，最后你变成一个大富翁，所有别的人都破产。对，这个是我小的时候很爱玩的，我发现我小孩子小的时候也很爱玩。你以前小时候玩不玩那个东西？我发现呢，好像每一个时间的阶段，每一个阶段呢，在那个游戏当中，都有他所应该要做的事情，都有他所面临的挑战。第一个阶段要走好地段，然后呢，要有钱要买地；第二个阶段呢，走到自己的地段，要有钱要去盖房子，要去盖旅馆。第三个阶段呢，尽量不要走到人家那边去，然后呢，尽量的就盼望别人走到你那边去，尽量收钱，尽量赚钱，尽量最后变成一个大富翁。我猜想呢，人生其实也有不同的阶段。那在人生当中，不同阶段里的挑战呢，也会呈现浮现出来，来表达那个阶段里面你所面临的不同的问题。有的人说呢，人呢，在这个不同的时代里面呢，有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难处。在婴儿时代的时候，当你有一个小 baby 刚刚生出来的时候，他需要的只有两件事情，要有足够的食物，还要有足够的睡眠，不然的话呢，他就哇哇大哭，让爸爸妈妈都受不了，甚至于半夜照样照哭鼓舞，让我们大家都不得好睡。当小孩子慢慢的开始学走路，开始学讲话的时候，他也遇到一个人生当中最大的一个挑战，你猜是什么？就是要自己知道怎么样上厕所，对不对？要知道自己怎么上厕所，所以爸妈就不断的教他，不断的诱导他，不断的有时候甚至于强迫他，然后最后呢，希望他最后能够胜过这个人生的挑战，能够自己能够去上厕所。当我们小孩子在学前的时候，当你学前班的时候呢，他的最大的挑战是要尽量去发现自己所环绕在他自己四周的这个世界，然后呢，不会伤害自己，这是他最大的挑战。那小孩子呢，到小学年龄的时候呢，他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在学校里面成为一个别人羡慕的人，在学校里面，所以那个时候呢，有时候开始学校开始有小孩子开始有 bully 啊。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呢，我小孩子最重要的挑战是要自我认识到我是谁。他要从一个转变，从一个我是爸爸妈妈的小孩的这个身份呢，转变到我是我自己。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痛苦的时候，他也痛苦，爸妈更痛苦。所以呢，小孩子呢，就在进入到一个所谓的这个叛逆的时期，以为是叛逆，其实是他想要当他自己。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自己的挑战。中年的青年人呢，你的挑战是要交男女朋友，你的挑战是你的人际关系。你的挑战是一个婚姻的建立。到青年到了中年人的时候呢，开始呢就开始思想另外一个人生的问题，思想到说我们人生当中这个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的人生理想是不是已经实现了？ 我们人生理想是不是已经实现在我这一生当中？就因此有很多人就觉得好像还没有，而且如果继续走下去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可能会实现我人生的理想。所以怎么办呢？哇，这个时候就发生了所谓的中年危机啊。然后有的人会甚至于做一些意想不到的人生在事业、家庭、生活等等的改变。也开始是人家这个时候的人也开始思想到我所做的事情到底对社会有没有什么贡献，有什么样的贡献。到我们年纪大的时候，我们老年的时候，我们开始思想人生的意义，我们开始思想我们人生未来的方向，我们开始去思想到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是我们人生的结局应该是怎么样。所以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一个阶段他所面临的挑战，而他所提出来的问题也刚好反映出他自己所处的那个处境。所以今天早晨呢，我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一个圣经里面的人物乃曼。这个圣经里面乃曼呢，他在这个列王记下第五章里面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呢，就开始就讲到我不念了，他会打出来的，所以你大概知道这边讲到这一个乃曼这个国家的这个是一个在亚兰国里面的一个大将军。他这个大将军呢，是一个那边讲到呢，他说他在主人的面前为尊为大，因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因为他带领军队打仗并且打胜。他也许带领军队打胜的时候的对象刚好是以色列人啊，他把以色列人打败，自己变成一个为人所尊重的一个大将军，甚至于呢，他也被他自己的国王所尊重。因此在这里讲到说，他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那这也讲到说，他是一个很大能的勇士，是一个全国都非常重视的这样的一个人类，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名声、他的权势，甚至于可能在他自己的经济地位上面，他都非常非常的顺利。但是最后呢，最后在这一节圣经第一节圣经里面就讲到说，只是长了大麻风。只是长了大麻风。这个在我们自己的人生当中啊，我们每一个人生活里面，我们也许再顺利，我们过的日子再好，我们最怕听到的就是只是，就是只是啊。只是呢，代表的是一个改变，只是代表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转变。所以呢，我们很多人很高，就是生活上再顺利，我们就怕听到在我人当中有这个只是这个东西。例如说，我们说今天的温，今天气这个今天非常温暖，温度很高啊，也很温和的天气。只是呢，风大了一点啊。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去想它。例如说，我们的小孩子很孝顺，而且呢也很听话，只是呢不喜欢读书啊。例如说，我们开的店里面呢人来人往，很热闹，只是呢赚不到钱。OK。或者说我们在 UB 工作里面环境很好，同时呢我们的同事也很和善，只是呢 Buffalo 太冷了，冬天太长了啊。或者有人说，我这个先生啊，人长得英俊又体贴，可是只是呢不会赚钱啊。或者有人说，我的女朋友啊身材特别好看啊，又很文静并且很温柔，只是呢很爱抽烟有的人说，我年纪大了，我儿女都在旁边，他们也常常来看我，只是呢我的身体已经越来越差了。你知道在人的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在顺利的时候呢，我们很高兴，可是我们最怕听到的就是那个只是。当只是一发生的时候呢，好像原来的那个顺利都看不见了，我们只看到我们自己那个困难的环境。这里也是一样，这个亚兰国的这个大将军乃曼呢，他什么都好，他也有很好的名声，他有很好的权势，他有很好的经济地位，只是呢他生了一个病，只是他得了麻风病。可是这个麻风病呢，这个只是实在是太严重，因为他得这个麻风病呢，我们不知道在以前的那个时代里面，在亚兰国这个国家里面，他们对待那个麻风病人呢，是不是和以色列人对待麻风病人的方法是一样的啊？对待的他们的待遇是不是一样，我们不知道。但至少呢，在以色列人当中呢，这样一个病人是要被隔离的哈，因为他是一个传染病。那所以他要隔离到一个麻风病人的村子， 跟麻风病人别人一起居住，并且呢，他在社会上面是为社会上的别人所鄙视、所歧视的。那似乎这个时候呢，他好像住在家里。如果你注意看第二节和第三节的时候，他说先前亚兰人出去，他们家里面掳了一个以色列人的这个小女子，那这个小女子呢就在他家里面服侍他。到第三节的时候呢，就继续说他的女子就跟他自己这个乃曼的这个妻子呢，他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一定能够治好他的这个大麻风的病。所以呢，在这里似乎他好像还住在家里的感觉，好像还有受到国王的重视，好像还没有到那个完全要隔离的那个环境当中。但是呢，这个病很严重，这个病是很可怕的病，他有可能会慢慢的呢，因为他失去知觉，所以在这很多器官上面失去知觉的时候呢，慢慢的腐烂，而因此呢，迟早他可能都会被宫廷里面所隔绝、所隔离。迟早他也可能会被别人在别的社会上别的人所鄙视。因此这个是他的大难题。他的难题是什么？他的难题是他有病，但是这个病不好，他去求医，在亚兰国里面找不到好的医生能够医治他。似乎呢，在这个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声音。这个故事，这个乃曼的这个得这个大麻风的病的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人从最高的点一直跌落到最低的故事，是一个从高峰跌到谷底的一个故事。那它说明什么？它说明其实我们人生当中啊，没有永远的高峰，我们人生当中也没有永远的谷底。当我们最得意的时候，很可能就是我们大难题要临到我们的时候。但是他的解决办法竟然是出一个这么样卑微的声音，是这一个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所被抓过来的这个奴隶，这个做奴隶的女仆呢，她在这里跟她的祖母说，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先知，有先知可以救你。有了解决的办法，但是呢，她竟然是出于一个很卑微的一个源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奴隶的口所发出来的。不过卑微的口所出的话并不一定代表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我们当事人也要谦卑。它不但要谦卑，不但要卑微，更是它需要信心。所以你注意看，乃曼这个时候有第一个难题，就是他生病，但这个病医不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难题，他有好几个难题啊。接下来我们今天要看第二个难题。第二个难题呢，是在第十节开始的地方。那我不跟大家讲说它中间的过程怎么样。那很多人在这个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讲到这个小女子啊，可以做什么样的榜样。我们今天不跟你谈这些，我们今天只是试想到乃曼这个人他所遇见的几个难题。他第二个难题呢，乃曼第二个难题是什么呢？在第十节里面讲到，他就真的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去找这个先知。那这个先知正是先知以利沙。他找这个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呢，以利沙就打发了一个使者，他的使者去告诉这个乃曼说，我可以医你，但医治的方法是什么呢？你就到我们在以色列这个约旦河的里面呢去洗澡七次，洗澡七次以后呢，你的肉就会复原，你就会得到医治，你会因此而得到洁净。乃曼的回答就很特别。再继续讲，乃曼这个时候呢，他发怒，他很生气，他说，我以为你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做一番法事哈，然后呢医治我，可是哪晓得呢，你竟然只是叫我到这个河里面，约旦河里面去洗澡七次，然后你就医治我。你想想看，在乃曼自己的心中，他一直想到都是怎么样得到这个病的医治。那从前他有权有势，他在战场上面呢，他能够指挥千军万马，但今天呢，他却被一个疾病所困扰，在这里一筹莫展。可这个时候他头脑还没有转过来，他还是瞧不起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的国家以前是被他打败的，所以他这以色列根本没什么了不起的。所以在那些卑微的人，他瞧不起这些以色列这个国家，瞧不起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老百姓， 瞧不起以色列这个国家的先知，他说这些卑微的人啊，这是那一群卑微的一群人。所以当他听到说，你知道你要叫我到这个约旦河去沐浴七次的时候，他心中不满和不屑就爆发在十一节和第十二节里面。十一节说，我想他一定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马蜂。在第十二节的时候，他又继续讲到他心中说，我们大马色的河啊，亚巴拿河和法尔法河岂不比以色列这一切的甚至于约旦河还要更好吗？我在我们自己河里面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他气愤地离开了。这在一般人认为太平凡的事情，太卑微的事情，是让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我们人知道，有的人我们在我们传统上我们讲说洗一洗温泉的是可以治一些小病啊。不过呢，约旦河并不是温泉，所以呢，亚兰国他的国势强大，以色列国呢国势弱小，所以他的疑问是一个很自然的疑问。他说，在这个小地方，在这个小国家，对这些面对这些小人物，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可以发生呢？基督教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小故事，基督教的故事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一个卑微的故事而已。基督教的故事里面是讲到一个罪犯，他受了死刑，这有什么了不起？一个罪犯受了死刑有什么了不起？应该要像这个 Harry Potter 这样子来做法术的话，好像比较了不起，应该要像一个这个 Lord of the Rings 那种大场面的话呢，这种故事才会比较了不起。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被人所出卖，并且他受了死刑，对你对我又怎样？这样一个小故事在2000多年以前发生的，对你对我又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很多人认为信仰应该是伟大的，信仰应该是神奇的，应该是一个伟大而且神奇的故事，不应该是一个卑微的故事。信仰与卑微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段经节告诉我们，除非乃曼自己他要谦卑下来，他愿意按照这个先知所说的，说你到那个约旦河里面去洗澡洗七次的话呢，你是不会得到洁净的，你会是不会得到医治的。那其他信仰我不了解啊，但是呢，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由下到上的一个信仰，那就是说，当我们人谦卑下来的时候，当我们人自己谦卑卑微下来的时候，这个信仰对你才能够发生作用，对你才能够发生作用。你什么时候开始骄傲的时候，你的信仰就开始停顿，你的信仰就开始倒退。当乃曼他自己卑微下来，自己谦卑下来，愿意到约旦河这群被打败的人民他们国土里面这条河来洗澡，来这个沐浴七次的时候，他的病才得到医治。当我们谦卑在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基督的信仰才能够真实的流入到你自己的生命当中。但你不要以为说谦卑是个工具啊，我利用谦卑然后我就可以到基督信仰里面，在里面所做的得到我所一切所需要得的。谦虚谦卑只是我们在信仰当中一个必要的条件，你读数学要证明东西的时候，你就有必要还有什么这个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这个 condition 啊，它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已。谦卑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好像乃曼啊，他到那个河里面去洗澡的时候呢，这不是他医治的工具，因为别人去洗的话也不一定会好啊，别人长大麻风跑到约旦河去洗也不一定会好的。OK， 因为真正让乃曼他得到医治的时候，是因为神的关系，是神让他得到医治的，不是那个河里面水有什么神奇让他得到医治的。OK， 所以呢，我们信仰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的信仰就不单单只是一个由下到上的信仰，同时呢，我们的信仰也是一个由上到下的信仰，因为真正让乃曼得到医治的是神，是在上面的神。 真正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叫我们成为神儿女的，叫我们得到丰盛的生命的，是神自己，不是你的谦卑。你的谦卑赚不到这一切，你的谦卑只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而已。既然这个信仰是一个由下到上，由上到下的信仰，由神到人的一个信仰，所以我们的思想呢，就要从一个谦卑开始，但是我们一直要延伸到信心。卑微是信仰的一个开始，因为它是基本的条件，但是呢，因为信仰的成就是从神而来的，因此我们需要用信心来仰望神。所以乃曼呢，在这段圣经里面，从第十二节，然后第十三节开始呢，就继续的告诉我们，这边告诉我们说，他的仆人说，哎，你就干脆去洗啊，就他真的就走了这一步，他就去洗。在第十四节继续下来，他这边就讲到了，乃曼就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面沐浴七回，他的肉就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得了洁净。你看到没有，乃曼在这边呢，他出现了两个问题，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呢，是他有生病，这个生病呢医不好，所以他需要到以色列去找以色列的先知，这是第一个难题。第二个难题是什么？是他到了这个找到这个先知的时候呢，先知告诉他说，你到约旦河去洗澡。他说，奇怪，我要到约旦河去洗，还是要到我自己的大马色的河去洗呢？哪一个河去洗？这是他的难题。所以他两个难题，第一个是医治的问题，第二个是信心的选择的问题，这是两个难题。现在我们看看第三个难题。那在这个时候呢，再继续我们再读下去的话，在第十七章第十七节的时候 ，OK， 在这边 OK， 他当他这个得到医治的时候，得到医治的时候，然后这个他就很非常高兴啊，他就要送礼物，送礼给他的先知哈，给这位先知。那很奇怪啊，这可能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习惯的送礼啊，可是呢，这个先知不腐败啊。这个先知不腐败，他送礼的时候他不要礼，他说不用了。但是他讲在这个过程当中，当他讲到他不要的时候，当他在这边庆祝他自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病得到医治，而他认识了这位真神的时候 ，OK， 从第我们看第十七节好吧，第十八节好了，对不起，再看第十七节，在第十七节的时候呢，他不收了以后呢。他这边讲说，他就对乃曼就说了 ，OK， 你如果不肯收的话呢，请将两骡子驮的土啊赐给我。从今天开始，我做了一个决定。啊，我做什么决定呢？仆人，我呢，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与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他说，我好高兴啊，因为我的病得到医治了，因为我的选择呢，让我得到医治，因为我当我相信的时候呢，就让我得到医治了。那我生病的时候，在亚兰这个国家都没有别的神可以救我，可以医治我，因此我要单独的尊耶和华伟大。可是当他开始决心要跟随神的时候呢，第三个难题却悄悄的临到他生活当中。看第十八节，他说，我现在开始要遵从耶和华，我要跟从耶和华了，可是呢，我有一个问题，第三个难题出现了，是什么呢？这边讲到说，唯有一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你的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啊缠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所以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件事情，愿耶和华饶恕我。他说，以前我生病的时候，我得不到医治，你医我，我来找你，结果找到了以色列的这位先知，结果得到医治。以前我要选择是约旦河还是这个大马色的河的时候，后来我以信心踏出信心的这一步，我愿意来跟随这个耶和华神，结果得到医治了。但现在呢，我要跟随这位神，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困难。这个困难就是，当我回去的时候，我还是我有我的老板啊。当我跟我老板一起要到他要去庙里面拜的时候呢，我扶他的时候呢，我也有那个跪拜的那个样子会跑出来。当我有这个样子出现的时候，怎么办呢？请你能够原谅我，愿神能够饶恕我，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心里面觉得有点不自在。 当他决心跟随神的时候呢，这个难题临到他。他身为元帅，他要陪他的国王到亚兰的这个神像庙宇当中去膜拜的时候，他不得不屈身做一个下拜的样式。这件事情让他心里面不自在。弟兄姐妹啊，信耶稣的人哦，其实最好心里有一点不自在比较好。如果信耶稣的人心里面从来都没有不自在的话，那也许我们还有一点问题哦。那也许我们还有一点问题，因为当我们相信耶稣以后，当我们发现我们人生当中我们效忠的对象已经改变的时候，从前你是效忠你自己，但是呢，你今天呢，你发现你人生的你要效忠的对象是耶稣基督的时候，因此你就不得不自我检点一下，自我考量一下。我们开始要注意我们自己的言行是否与我们所领受的恩典和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身份相称。我们不能够再像以前一样的来过日子，我们不能够再跟以前一样来过日子。从前也许你的周末你留在宿舍里面和别的同学一起在打麻将，你觉得无所谓，但是现在不一样，你信耶稣了，你觉得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浪费你自己的生活的时间，而且你发现原来呢，在这个当中你被一些东西所捆绑，所以你就要重新去检讨你自己，也盼望你心里面会开始有一点点不自在。从前也许你花爸妈钱，你做学生好像做老板一样，所以呢很奢侈很花费，动不动上馆子还请客。但你现在你信耶稣了，你发现你爸妈赚钱不容易了，以外呢，也许呢你还听过一个所谓的全球饥饿贫穷的这个名词，然后尤其是在非洲、拉丁美洲和这个也许南亚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让我再继续过我自己平常过的日子的时候呢，盼望让你心中有一点点不自在，让你想到自己的生活的方式是不是和你自己的信仰能够相称。从前你在你自己工作的地方，你下了班以后呢，你就把办公室里面的原子笔带回家，你觉得无所谓 OK。 那今天你信耶稣了，你信了耶稣以后，能会不会在你心里面有一点点的不自在？因为这个生活方式好像跟我们的信仰有一点点不太符合。除了很明显的一些问题以外，在我们自己的文化当中，我们也有这类的问题。我在这边只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的祭拜祖先的问题。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如果祭拜祖先这件事情不困扰你的话，那也许你还没有真正的很严肃去思考信耶稣的这个问题。但是也许他困扰你，如果他困扰你，也许那就是因为你开始很严肃的来看待你自己的信仰。并不是说你第一次，也许你家里原来拜祖先，但你第一次呢你就能够胜过 OK， 你就能够胜过还没有信耶稣的那些家人或是传统对你的压力。可是盼望他成为你的难题，盼望他成为在你心中有一点不自在的东西，所以呢，你在信仰上面才能够不断去琢磨，不断去长大，不断去思想怎么样在这当中能够好好的来见证基督。一次不行，两次不行，可是只要你对基督的忠诚不变，圣灵会光照你，并且会给你一个给你一个机会，给你一个勇气来胜过你面前的这个问题。我再讲，就是这个是题外话，就有关于这个祭拜祖先的问题。在这个一般来说，有些家庭啊，在这个再严谨的这个家谱的话呢，你都可以差不多你的祖宗可以追溯到差不多十代吧，所以了不起了啊！十代的话，差不多我们现在的不知道中国哪一朝啊，可能宋朝吧，或者唐朝啊，了不起了哈、啊！你如果你能追溯到你的祖先是唐朝什么人的话，那就非常了不起了这样子。可是，在那个祖宗之前的那些人，你没有拜他，你的家人没有拜他，那是不是对他们也是大不敬啊？何况，如果你一直在追溯到这些祖宗的祖宗、祖宗的祖宗的话，在我们基督信仰里面所讲的、所提到的，我们最后的始祖是同样一位，就是亚当、夏娃。谁创造了亚当、夏娃？谁给他们生命？是神自己。因此，所有敬拜祖先的人 都应该要追溯到这个生命的源头，这个家族的源头，就是神所赐的生命的这件事情。也因此呢，敬拜神，单独的来敬拜神，因为其他你根本没办法找到的，单独敬拜神才是一个最适当的、最确切的一个信仰。刚才这个是题外话，所以基督徒呢，你不需要去在这个用上香的方式来敬拜祖先，你可以纪念他们，因为他们的缘故有你今天。但是最终呢，是因为基督的关系，是因为神他创造了人类，给我们的始祖，从始祖开始一直流传到今天，所以才有你，才有你这个家族，才有你这个姓氏。无论如何，当我们来一起来思想这个今天的这个题目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在第三个难题啊，乃曼所面临第三个难题，它最终所代表的呢，是一个在对神、在神、在世界、在自己的面前的一个信仰的表白。乃曼的问题在这里，他觉得心里面不自在，因为他在他国王面前呢，还要做出来这个屈膝下拜的这个样式。乃曼最终就是要面对他作为一个耶和华的信仰的跟随者，他所需要的所做的表白，不能够永远这样子暗地里面做耶和华的门徒。所以他当然在这个时候刚刚相信了，开始的时候他认为这是一个神你饶恕我就好的事情。但我相信在时间慢慢在以后越来越长久的时候，他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也需要克服，做一个更明显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人生的难题啊，其实信耶稣不信耶稣都一大堆。 OK， 今天呢，你看乃曼他这三个难题，一个是有生病他需要医治，一个是有信仰他需要选择，第三个要跟随神的时候呢，还有那么一大堆难题。所以弟兄姐妹，难题呀，人生的难题在哪里都有。你今天信耶稣有难题，你今天没有信耶稣也有难题，我们难题人生都有，问题是哪一种的难题在那边搅扰你，问题是哪一种的难题让你们心里面觉得不自在。乃曼这里的难题是三个，第一个是病痛的难题，第二个是信心的难题，第三个是跟随的难题。所以不是说信神就没有问题，就没有难题，信神有新的一种的难题。人生一定有难题，只是看你所面临的是哪一种的难题。每一种的难题它也代表了你在人生的处在哪一个不同的阶段里面，你是在哪一种难题上面。当乃曼呢，他的难题是一个病痛的难题的时候，他的重点是在于他自己，因为他自己所面临这个病痛让他可能会失去他的权利，可能会失去他的名誉，可能会失去他的经济的能力、财力等等。那因为这个病痛的难题呢，引导他来遇见神，因为他到以色列去，听到有人告诉他以色列里面有先知可能可以医治他，所以他到以色列。这个病让他引导他遇见神。但是他第二个难题是信心的难题，这个信心难题的重点就不单单是在于他自己，而在于他自己与神的关系，他与神两个都对变成他的重点。那因为的这个选择，他要选择要在这个约旦河洗七次澡，还是要在他们的大马色的河洗七次澡。当他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这个踏出了信心的这一步，到约旦河去洗七次澡的时候呢，那这个决定也让他胜过这个信心的难题，也因此呢引导他去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在这个时候做一个效忠的一个转向，他说从现在开始我只敬拜耶和华神。第三个难题是跟随的难题，那这个跟随的难题其实重点呢就基本上在神的身上，就是说在神的身上，因为他所考虑到的是怎么样取悦神，怎么样这个神让神高兴，怎么样让神高兴。那他最终呢，他所引导他在遇见这个难题最终引导他的是让他能够学习怎么样在他自己的生命当中来见证神。所以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碰到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医不好，让他能够看见他无法掌管自己的生命，那这个是他信仰的起步。第二个难题呢，是信不了的时候呢，这个难题也让他能够 发现他无法测度于他的信仰的光景，他搞不清楚他的信仰是什么，那这个是他信仰的起步。第三个难题是他做不到，是他做不到。那在这里呢，这个难题是让他体会到他无法遵循一个属灵的引导，那这个牵涉到他在信仰上面的实践和他信仰上面的成长。弟兄姐妹，你的难题是什么？你的难题如果还是只在于自己的话，好像他第一个难题是医病的，他的生病需要医治的话，那也正代表你的信仰还是处在于自己关注在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个过程，还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但也许你的难题是在于你信不过，在于信心，你需要是要踏出信心这一步。你有选择，你可以选择信耶稣，你可以选择不信耶稣。但当在这个环境当中变成你的难题的时候呢，你要踏出这一步。那这个就反映出你在信仰当中，你不单单只是看到你自己了，你会看到你与神的关系。可是也许我更盼望的是你在属灵的光景上面，你进入到第三种难题。第三种难题是那种让你心里面有点不自在的那种难题，是在你在考量你自己每天的生活，考量你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东西让你自己觉得不自在，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好像做基督徒好像又要这样子做的时候，好像觉得怪怪的。我盼望你有一点觉得怪怪的，当你觉得怪怪的时候，你才会思想怎么样在信仰当中实践出来，怎么样在这生活当中实践出你自己的信仰，怎么样才能够在众人的面前，在你自己生活里面把基督能够见证出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记得，当你发现你有难题的时候，这些难题实际上呢，反映出你是处于哪一个属灵的光景。我从由衷的盼望，你的难题是你心中那些怪怪的感觉，是你心中那些不自在的感觉，因为它代表着你正处在要如何学习，如何在你生活当中来见证基督的这个处境当中。求神帮助你，我们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想到乃曼他所面临这三个大难题，在这三个难题当中，其实它都反映出一个人在属灵的生活当中所面临不同的程度。我巴不得在我们当中，我们大家在属灵环境里面，我们都能够经历这三个难题。也许我们以前已经经历过一些第一个难题，也因此我们遇见你；也许我们已经经过第二个难题，也因此我们踏出信心这一步来跟随你。但也许我们正面临第三个难题，这第三个难题让我们心中有的时候有对一些事情，对我们的做法，对我们自己的想法，会让我们感觉到有一些不自在，让我们觉得有些怪怪的。主啊，如果是这样，你就让我们不要停在这里，让我们继续去思想，让我们继续有勇气，让我们愿意也敢能够为你把你基督的恩典和你基督的这个名分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让我们生活的样式能够与我们所信的基督所信相信的信仰有所相称。主帮助我们，我们软弱的时候求你给我们力量，但是真是让我们时常受到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心中有那份不自在，也让我们不要消灭它，把它当作一回事，好好去看待它。我们仰望你，主，奉耶稣名求，阿门。